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次的电话主持，我先 Coco 的 Zoe。那首先我们在这边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的服务商 Finet 公司，以及我们 S Coco 的 Knowledge Solution Partner 诺恒经济咨询公司对我们的支持。那今天其实我们上午也有一场电话会，是关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有将近300位财税同行在线收听。那这是我们 S Council 第一次在同一天举行两场电话会议。如果说大家觉得上午举办电话会议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的话，也希望您能在会后给到我们 S Council 一个您的回馈啊，谢谢。那再次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非贸互惠。那通过我们 S Council 之前的调研以及举办过的非贸互惠系列活动的反响程度来看，大家对非贸互惠真的是非常的关注。那我们这次的电话会也有240多位同行参与。最近出台的75号文对常设机构的认定标准以及特许权使用费等规定，对企业在非贸互惠实际操作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的电话会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诺恒经济咨询的高级总监超富傅家军先生，为各位详细解析最新非居民税改政策。傅先生在为跨国企业提供中国转让定价、价值评估以及税务和商业咨询方面拥有超过10年的专业服务经验，相信能给广大的财税同行在非贸互惠过程中带去新的想法以及参考性的建议，解决各位在实操上遇到的诸多问题。那此次会议的前1小时15分钟时间，Charles会就常设机构以及特许权使用费等方面做详细的解析。最后我们会留15到20分钟时间给各位财税同行与嘉宾做交流。需要提问的同行到时候可以拨打02162705678转1013。02162705678-1013与我们 S Council 的许小姐进行联系，她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方法。那 Charles， 下面的时间就交给您，可以跟我们的各位做一个分享好吗？哎 ，Charles。
喂。
哎，下面我们您就做一个分享吧。
好的。
好吗？
谢谢主持人。那么我就不再做介绍了，大家都已经知道，我叫傅家兴。那么最近比较热的话题就是一个非贸互惠，或者说其实引起这个话题的呢是更早一点，就是一个从2009年底开始有一系列的政策出台。那么它这个政策呢是关于加强非居民税收这一块。所以我想非贸互惠其实已经是在之前做了很多的征税还是不征税的判断，对那个非居民纳税一直走到最后一步才在银行这边说我非贸互惠是不是能付出去啊，我是不是要提供什么税务凭证。所以今天我还是想先从源头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关于非居民纳税时候分不同的情况，它到底是应该征税还是不征税。那么法规规定是一种方式，那么另外就是在实务操作当中，大家也知道就在中国可能有很多情况下它那个法规的规定和实务的操作不一定一致。那么这个也是我想有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那么更多还是看大家在实务当中碰到过一些问题啊，有一些什么经验，大家出来大家都能提出来，大家讨论，这样我觉得可以更加增强这次那个电话会议的一个效果。首先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拿到这次会议的一个怎么说 PowerPoint。 我想讲从一开始来说，那么很多企业他想要去做非贸互惠，那么各种各样形式的钱他要汇出去。那么从一个经营角度来看，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利润赎回。那么包括当然包括正常的利润赎回和不正常的利润赎回。那么分类一下的话呢，利润赎回的方式可以分成税前和税后两种方式。那税前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套用转让定价的那个规定里面有四种交易类型嘛。那么有形资产的交易类型下面大家可以通过材料采购啊，然后产品销售或者说固定资产的一些买卖，那么这个是通过有形资产的方式可以在这个价格设定当中可能定出一些对于需要收回那些资金的公司更有利的一个条件，把资金收回去。第二种呢是无形资产交易，那么通过无形资产交易的一个利润收回，最常见的就是技术使用费还有商标使用费，那么我们统称特许权使用费。 当然还有个别是企业在中国刚刚建厂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所谓能耗的转让，包括工厂的一个建设指导啊，然后工厂整个布局的一个安排，这个都是属于无形资产范围。那第三种方式是劳务，通过劳务交易，劳务就是包括了一些培训，然后技术指导，可能很多一些没有名目的，可能汇出去比较困难的，往往最后都会去找一个这种项目啊名义，通过劳务的方式往外汇。还有一种是融通资金，也就是通过外债进来，通过利息的方式把它汇出去。那么这个是税前最主要的四种方式，税后当然这个是就是正常的利润分配方式了。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的非贸付汇当然是属于税前方式里面，而且是最主要的是劳务这一块，这是非贸，因为有形就是贸易了，那无形和其他融资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比较容易走，那么劳务是比较困难的一种方式。那么既然它困难，也有很多企业他想要这么走，那么之所以在税前就要走而不到税后，那肯定是有税务方面的考量，这个是我个人认为的。那么当然有些也是说他真实的发生劳务，他需要拿回，如果不输回去，可能在对方国家他会碰到税务问题。那么总而言之还是一个税务问题。所以看到整个非贸过程当中最比较难操作，实务上问题最多的是劳务交易。所以我们可以结合最近发布的一个75号文里面关于就是劳务外籍派遣人员这个劳务，它到底目前的现状下就我们现在给很多企业去考虑这个问题去提供服务，都一共总结下来吧，可以看有这么三种方式。一种就是长期的派遣，从境外长期派遣人员过来，他可能是那个总经理啊、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那也有可能是一些长期的技术的指导人员派来中国，那么他的工资是全额由境外派遣方在境外支付的，那么然后问中国境内接受服务的这一方这个公司全额的收回。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去参照那个汇发2004-62号文里面定义的一个代垫费用，就是代垫费用，我特别是那个有跨公司资格的，我是代垫了一个境外母公司帮我付的工资费用，我就付出去。那么所以大家要注意，这里既然是代垫费用，那也就不存在说我境内公司只汇一部分，那肯定是全额都汇出去，那才是代垫。当然这里面没有讨论母公司有没有在付完工资以后问我收的钱是不是里面含了利润，含了一部分利润，这个不知道。那么至少我们如果要去按照汇发这个文件非贸付汇出去的话，那用代垫名义呢肯定是没有利润的，只是代垫。那么第二种它还是长期派遣，形式上是一样，只是说它不通过代垫费用的名义出去，而是通过其他劳务费的名义出去，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汇的金额相当于全部或者是部分工资的金额，也有可能是全部或部分工资加上一定的利润在这里。那么通常这样的情况下，境内子公司不一定知道它的收费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也不一定知道它里面含了多少利润，因为它完全可以说境外这些派遣人员他的工资是保密的，所以境内是不知道。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派遣人员的费用形式是短期派遣。短期派遣更多的是鉴于一些不定期的培训技术指导，还有一些就是设备调试，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啊或者之后有一些固定资产转让，那么它同时附带了一些设备调试啊、安装啊这样子，包括之后在生产过程当中如果它机器设备运转有问题，那么也可以会不定期的派人过来进行一些维修。那么所以现在关注的所谓派遣人员最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三种方面。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为什么税务局现在他对这个东西特别重视，那么从非居民开始，然后包括这次出台专门文件去解释这个劳务方面的一个常设机构认定。首先当然税务局你可以想他的目的肯定最终是为了征税，不会有其他目的，所以征税的原则可以比较构成常设机构和不构成常设机构情况下，那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的税负是不同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通常一个常设机构它会牵涉到是企业所得税、营业税还有个人所得税 这三个税种。那么企业所得税来看，如果它构成常设机构，那么它就是要以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利润为计税基础，在中国境内它得到多少利润。那如果比如说你中国境内的企业得到了服务的向外支付的那个，比如说带电工资也好啊，其他劳务费也好，那么就是你支付的金额就会被认为是在中国境内啊所得的一个利润。当然就是你付出去当然不是100%就是利润了，里面有一个会给你有一个核定利润率来计算这个利润。那如果不构成常设机构，原则上在中国是不需要征企业所得税的，外国企业在中国不需要征企业所得税。可能大家碰到的实际情况是也被征，就在中国只要有提供服务有所得就会被征企业所得税。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从税法那个税收协定来看没有涉及过这一条，是不应该征收那个企业所得税的。然后构成常设机构的情况下，或者不构成常设机构，对于营业税是没有影响的。那营业税始终是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为计税依据来征税，而不管你在中国是满六个月还是不满六个月，它这个都是要征的。那么个人所得税这个也差异比较大，那么构成常设机构的情况下，那么它就会不满足于那个税收协定当中关于个人所得税免税的三个条件。大家都知道三个条件就是这个个人来华的这个个人他的工资不是由中国境内公司支付或者负担的，然后他在中国境内一个纳税年度里面没有超过183天。 OK， 然后他的那个怎么说工资是那个境外由那个境外公司支付的，那么三个条件。现在如果你构成常设机构，那么按照有文件规定，所有你发生的这些费用都会认为是由常设机构来承担的，所以就会把其中一个条件否定掉，那么个人所得税就必须在中国交不管他来一天还是两天，他会按照日期来分摊以后去交个人所得税。当然不构成那个 PE 的情况下，那么他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短期来华的人员他就可以免税。那么整个就是构成和不构成常设机构情况下三个税种大概情况是这个样子。那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长期派遣带电费用的方式下，还有长期派遣劳务费的方式下，和那个短期派遣三种方式下面，分别可以看它如果不构成常设机构或者构成常设机构情况下三个税种征免税的情况会成什么样子。首先可以看到长期派遣，如果我们用带电费用的方式去走，那么现状下面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是不征的，因为它只是带电费用并不是一个劳务的支付。然后个人所得税是交的，因为这些人如果说高级职位啊在中国本来这块东西就是已经在中国交个人所得税。那么税务局他说要把它认定成常设机构的目的何在，当然就是要征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征目前没有征的两项税。那么长期派遣劳务费它的现状是，既然你作为劳务费了，那付出去的时候是代扣代缴营业税的，企业所得税有些地方交有些地方不交，个人所得税也是交的，那所以你没交的那块企业所得税税务局也是想拿到。那么这个是他想要把劳务作为劳务费付出去，长期派遣费也把它纳入一个常设机构范畴。那么短期派遣的话，当它不构成常设机构的时候，营业税是交的，他只要在这边有收入他就交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都不交，都是不交的。那么一旦构成 PE 以后也是三个税都要交。那么之前09年到前一段时间为止，那个非居民征税的强化，它更关注的其实是短期派遣这一块。短期派遣，那么因为对他来说相对于企业所得税，那么因为现在税率都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然后营业税而言，个人所得税是更大的一块。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他派来的外籍人员，那些派遣人员他们可能在中国的税率至少在35%以上，那么他营业税啊企业所得税最终也就增5%-10%这个样子，所以他更大的一个目标其实是个人所得税。所以这次75号文它主要针对的是一些长期派遣人员，那么这些人个人所得税已经在中国交了，所以他的目标是转向 一些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就是属于十一补缺那个性质的。那么讲到劳务型常设机构的判定标准，那个大家我想很清楚了，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当然中国和不同国家税收协定里面有约定，有一点细微差别。那么最普遍的是说为某个项目提供劳务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六个月，那么这个怎么计算，这在这边我就不讲了。但是这个劳务有一个解释，是包括技术指导、咨询、培训、经营管理协助等等，就是这些。那么特别是说有长期派遣的，在这边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呢，很可能他也可以说你在这边是一些经营管理，更多的是经营方面的一个管理协助。那么关于项目，什么叫某一个项目连续？那么项目就是必须一个一个能够明确分开来的。我们说明确分开来，就是它在性质上或者内容上它是确实不相关，没有连贯性的，那么这个时候是视为不同的项目，你时间可以分开来计算。如果是相关或连贯性的，那就必须是作为同一个项目，而不管你是否把合同分开签，合同只是形式。那么在这方面税务局他会看实质重于形式。那么有一点大家可以判断，就是什么叫连贯性，相关性可能你好描述，什么连贯性？连贯性也就是说，如果你有 A、B、C、D 四个合同，那么只要在这个里面，当你 A 合同没有履行完的时候 ，B 无法履行。也就是说，你后一个合同必须以前一个合同完成作为条件才能做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有连贯性的项目。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会被认定成常设机构的风险非常大。那么中途更换来华人员，这个和六个月的判定没有关系，因为它是按项目来计算的，所以中间哪怕你第一天来人，然后一直没有来人，隔半年再来一个，那照样会被认定为常设机构。所以这样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长期派遣的一个判定，它最主要的还是派来的这个人的归属到底是属于哪个公司的。因为常设机构本身是指国外公司在中国境内是不是构成常设机构，那么换言之，中国已经是中国境内的法人，中国的国内企业它本身不会被判定为常设机构，这是一个国际法概念。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被中国公司雇佣的话，那么他就属于中国的法人，他是不会被判定成常设机构的。只有把他论证成，或者说税务局把他推导成是属于国外公司的雇员，那他才会有可能被判定成常设机构。所以这个也是75号文他现在出来这个明确判定标准的一个最主要的矛头，就是指向这一条。因为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常设机构，其实在双边税收协定里面早就有了，不是他75号文现在公布以后才开始有这个问题，是一直有。而且在公布之前，就我所知，其实在南面深圳、广州那边，他们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去向企业说去补征这块税收。所以75号文是在各地有一些反馈意见以后，那么他给总局给予明确，就是在判断的时候，我就各地统一起来，不要按照个人的想法，而是不是他满足下面几个条件。那么这边的条件呢，是属于不需要全部满足，四个里面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就会被认为这个人属于母公司的员工，而不管他形式上合同是跟谁签的，或者形式上两边都有合同，这个都不影响他实质。那可以看一下四个条件。第一个，母公司对这个派遣人员的工作拥有指挥权，并承担风险和责任。那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商业上的一个大的概念，或者更细一点，就是转让定价上面我们讲的概念，就这个人的控制权在哪里。有可能这个人被放到中国，合同跟中国签，但是事实上大家可能当地的公司也会发觉，就是他做的事情都是母公司受益的，母公司让他干嘛他就干嘛，那么这边他没有决定权的，你跟他反映什么要求，做什么改变，他一定是会向上面汇报的，他不会做决定。那么一旦这边如果经营出了问题，或者营销战略出了问题，那也不是他的责任，他照样可以升迁。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那可以看到其实他的一个地位更像是 总公司派出在中国的一个派出机构，是他们的眼睛或者是他们的话筒，代表他们去收集信息，看一下这边的情况，然后把声音把图像传回去。那么这样的话你很难说这个人是这边雇佣的，因为如果是由我中国公司从第三方角度，我从市场上去雇佣一个人，我不可能允许这么一个人存在，说他做坏了也没问题，然后要求他怎么样他都要去请示，自己做不了主，那肯定是不会去聘用这样的人。那么还有一个条件，被派往子公司的工作人员的一个数量和标准是母公司制定的，那也就是说由母公司决定你在中国这个子公司里面他需要派遣多少人，或者说多少高级别的部长级别的人需要多少，然后什么样的人他能胜任这样的工作。也就是说在整个招聘过程当中，当地的公司没有招聘权，没有任何决定权，也不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个经营规划，然后一个 business 的一个 scale 去决定你需要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你是没得选择的，他给你几个就是几个，然后要求你去负担他的工资。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条件来判断这个人到底是归哪边。那么第三个是工资由母公司负担，这里由母公司负担现实他们在判断过程当中包括了全额由母公司负担和部分由母公司负担，两种情况都会被认为是这个人属于母公司的雇员。那么道理很简单，全额负担这个都不用讲了，你肯定是那边的。那么一部分负担，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很多公司被抓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中国即使直接把钱汇给这个外籍人的海外账户，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是他在国外留着的社会保险，那些社会保险金，那么这些还有就是他家属的费用有可能，那么这些东西往往都是留在母公司的，他的关系由母公司来交。那么这个时候由母公司负担的这么一点社会保险费的话，会构成一个他们判定为这个人属于母公司的一个怎么说依据。因为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想，就是如果他不是母公司的人，那么母公司不会平白无故付钱给第三方的人的，一个不属于他的员工他都不知道的，他绝对不会付的。那所以他付就代表着你或多或少跟他就是有联系，是属于他的一个员工。包括你在中国任期满了以后你肯定还是会回去的，就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那么第四条就是母公司因派遣人员到子公司从事活动而从子公司获得利润。那么这一条呢，其实在四个条件里面是最好判断的一个东西，他都获取利润的话，那你怎么都讲不过去了，就肯定是在这边提供了一个服务了，不单纯是什么带电费用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所以知道了这些条件以后，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证明，就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怎么去证明这些长期派遣人员并非母公司的员工。那这是关键点嘛，你如果能证明这一点，那就是完全推翻掉他的一个常设机构的一个认定。那可以看一看现状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长期派遣啊短期派遣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可以探讨改进是怎么样，怎么改进有可能可以绕开这一点。那么还有就是在改进过程当中会有什么问题。首先是长期派遣呢，现状可能两种方式都有，就是所谓支付给母公司或者支付给个人。就是我刚才说也有些公司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就去找咨询，然后咨询告诉他你直接付给个人，付到他账户里就没问题了，那看上去就是你的雇员了，那就付过去。那这里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他境外的社会保险怎么办，你中国公司怎么去帮他加入境外的社会保险，这个问题比较难解决。但各个国家可能不同，因为也见过说在境外社会保险你看能不能通过境外的什么第三方服务机构，类似于中国这种 FESCO 一样去做，或者说他个人自己去付，然后所有的钱都汇到他自己这边，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总而言之最简单的讲法就是我这个钱不通过母公司，一分钱都不通过母公司，那这样的话在形式上看上去就不存在说我付什么费用给母公司， 那也就不存在什么利润汇回这种想法。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现在采取了支付给个人这个方式的话，那么有没有问题呢？不是税务上的问题，而是说大家操作过可能知道，银行在你付个人工资如果要付外币的时候，是要你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凭证的。那么个人所得税纳税凭证，比如说现在是十月份，那十月份报税要到十一月的月初，然后等拿到税单的时候已经十一月底了。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直接支付给个人，他的工资所得的所属期和他实际的支付会有一个月的时差，至少一个月的时差。那么实际当中，我碰到过有些银行说他们最多给你处理三个月以内的时差的支付，超过三个月就不予支付了。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会什么时候发生呢？平时你说我晚一个月就晚一个月吧，就第一个月晚了一个月，然后以后每个月其实都是能拿到。那关键就是在于他发奖金的时候，他发年度奖金的时候，他这个月有那么多奖金要发，但是以前月份的那些税单累计着，一直累计着，可能他奖金如果相当于三个月四个月的工资那么多或者以上的话，那会他会等三四个月都等不到足够的纳税证，他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是现实当中碰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后来还会碰到，你如果真正的关于奖金的这一块收入去报税，然后拿到税单以后，那这张税单是用来抵以后的一般的月工资的，在付汇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又会碰到一张税单一次用不完，那么银行呢要在上面盖章说已用多少，还没用多少。那税单上大家都知道，它所反映的信息是应纳税所得额啊，还有税款，并没有直接反映工资额是多少，或者说应付的这个净的工资是多少。然后银行的当场那个窗口办事人员呢，他又不会准确去计算这个东西，所以实际上做下来一张税单，当他多次进出银行以后呢，上面盖满了章，所以统计说根本就搞不清楚这张单子还剩多少可以用。那一旦有一个月是破开以后，那你以后每个月其实在付的时候都不是提供一张税单，都是说上个月留了一点点加上这个月的一点点。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公司内部，其实会计也好人事也好，他的管理是很麻烦，如果他外籍人多一点的话，在公司内部这个事情非常烦。这是一点。那么还有一点要从源头上看，为什么我现在长期派遣人员还有那么多企业他一定是境外支付完了才问我收回，而不让你直接付？那是因为他可能一下子来两个人三个人或更多，那么他从保密的性质来看，他在国外把工资都付掉，然后问你这边收回的时候，他是一个总数，他拿一个总数让你收，所以你汇出去你不知道多少钱是谁的，当然你也就不知道里面是有利润还是没有利润。那这个是完全从保密性角度。那如果有这一条在的话，直接支付给个人这个方法也是行不通的。长期派遣暂时先讲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是短期，短期派遣。短期派遣呢，实务当中各地操作的时候问题很多。我说问题很多是说交税的方式各不相同，因为道理说短期派遣是属于劳务，那么劳务的情况下不应该涉及所谓就是预期所得税这个概念，它应该是企业所得税，只有一些特许权使用费啊这种技术啊商标，这个才是会有特许预期税这个概念。那么现实当中呢，如果是短期派遣，我刚才说短期派遣，然后它还没有构成常设机构的话，那么照理说他是不交税的，他不交税的，那么可能就是营业税而已，然后他就应该到银行去付汇就出去了。那么然后呢，实际情况是说有时候他税务局不放你走，税务局说我一定要你来提供这个其他税，就是交其他税，我帮你开一些什么完税凭证啊什么样子。那所以很多企业是没办法，为了把这个钱能够顺利汇出去，就在这边去交税了。那么交税的方式，有税务局说你就按照 10% 预计所得税来交，也有税务局说我给你认定个30%的那个 核电利润率，然后你再乘25%，这样去交。那么各种方式它都有，那么企业也就这样交了，然后为了把钱付出去。那其实呢，这些税是不应该交的，这个税不应该交的。